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嗨，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 Hello 同学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经营社群的这个话题。为什么想今天来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最近开始辅导一些企业品牌做社群的行销，我是他们的社群行销企划。也就是呢，如果你今天是有品牌，你有产品的，但是你想要透过你的 IG、Facebook 去挖掘你的潜在受众，让你的客户从线上看到你导到线下，我就是做这样的社群企划。那随着我还有我的拍摄团队还有我的行销团队呢，会帮你打造一个能吸引你潜在顾客需求的操作。好，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事业之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现在帮助企业界做品牌行销企划是我的副业了。现在我的主业依然还是帮同学们从零到一打造一个斜杠事业，现在的副业是帮老板做社群自媒体的行销企划，我觉得非常酷，也让我大大的有成就感。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在帮一个企业主做一个社群嘛，然后我就教他去写一些文案，教他怎么去揣摩他的受众的心理在想什么，然后去给受众一个最对位最能勾起他内心小火苗的一则贴文跟影片，然后他就迎来了百万的订单。那他的客户是比较高端的客户，可能成交的金额是好几十万以上甚至上百万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这份功劳啊，也不是只有我自己啦，这也是我的客户他非常的用心经营他的品牌，他过去也有经营了很棒的人脉，那我只是负责帮他把他过去的人脉引出来，看到他某一项贴文的操作来回头找他购买，所以我们这样就很合作无间啊，就真的是很有效果，所以我很开心，我也很振奋。所以现在就开始在做这件事，就比较忙了一点了。所以我这样经营了一阵子之后，就有些心得，今天想录录节目跟大家分享哦。但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品牌企业主他不懂为什么要经营社群，大部分的人只是觉得，好，我经营社群可能我会养粉，我有流量就可以变现，但是不是只是单单那么简单的。你经营社群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就是成立你的个人品牌，而不是你的企业品牌。因为如果你的人打造好了，你有名了，其实你就很多的操作空间，你有业配的机会，你有讲师演讲的机会，甚至我觉得更有吸引力的是，你会让网络上很多人看到你，去为你产生很多人脉合作的机会，你的视野会越拓越宽。那当你周遭人脉有了，其实你就不怕你没有变现的可能。那这位我辅导的很优秀的企业主，他也是看到了我社群的文案，听了我的节目来找我做成这样的企划的合作的。那因为我过去同学们都知道我比较服务是比较高端的客群，在我过去的公司里面，所以比较懂得高端客户他在想什么，他的心理的状态是什么。当你有办法去勾起他的火苗，你就有很大很大的变现的空间，你有很多向外面人家找你合作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经营社群的重要。很多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主啊，他们觉得反正我就靠人脉嘛，我经营了那么久，我都是靠着被动式人脉就好，我不用去花时间经营社群，是没错啦，对，你现在也是赚得饱饱的，你好像也安于现状了。但是现在很多的机会它可能是来自国际的，它甚至不一定是增加你的变现，但是它可以给你很多的人脉的合作机会，你甚至有其他发展副业的可能性，你有打造你自己品牌的可能性。如果呢，你社群经营得很好，你让很多人看到你的时候，它为你带来的可能性可能是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这就是曾经自媒体带给我的力量，但是很多人他都不了解，他只是觉得说，哦，我要露脸拍片好像就很困难又偶包。但是你要去看结果，你想要的结果如果是商机无限，你想要看到结果是很多人来找你合作的机会，如果你当你关注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会把你要不要拍片这个东西给放小，因为你还不懂 它为你带来的商机是多么大，你只是关注在你不想露脸这件事情上。但是经营社群是不是一定要露脸，是不是一定要拍片，其实也不见得。而关键是在于你的客群有没有看到你某一项文案，某一项的内容而引起他的共鸣感。那当然啊，你露脸绝对是一个信任度的表现嘛。而你也不要觉得经营社群要很有压力，其实社群它某一方面是把你自己的美好，你好的价值给传达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你只要把你生活的美好带给大家，你就会无形的产生了感染力，还有更多的合作人脉的机会。那它一切的源头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的生活是不是有过得好。因为如果你今天体态控管得很好，你自然想要多拍照嘛。你今天一直跟人产生交流，你很有能量，你学到好多，你自然就有分享欲，想公开在社群嘛。所以一切源头进社群，它无形中也可以让我们越变越好。那现在我到很多的场合，其实反而不是交换名片，而是哎，你的 IG 是什么，借我加一下。那你看了他的 IG 的人，你就无形中知道说他是什么样 style 的人。所以现在的时代啊，我们要跟着这个趋势好吗？社群其实就是我们的名片。现在的时代有点像是你在社群上好像没有留下影子，他看不到你，别人就无法了解你。现在的世界已经是这样子，我们真的要跟着步骤走，我们真的要跟着现在的潮流趋势走，不要再用传统的方式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开始我第一次接触社群，是我开了一个 Facebook 的社团。那个时候我的 podcast 节目还没有开起来，我就是开了一个社团，也是叫斜杠进修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都想要做创业斜杠，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而且我们也没有点子，人脉中也没有人会去给我们更多的灵感，所以我就想要把这样子的人聚集起来，就那么简单的初衷。所以我的社团呢，从本来是只有十几个人，扩展到4000多个人，完全自然流量，完全没有打广告，而且之前互动率还超高。我们每个月都会办线上跟线下的聚会，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同学都会在社团里面去交流点子，交流合作人脉的机会。我也看到了好多人也因为我这个社团促成很多生意的合作。那个时候是这样开始，就是单纯真的是想要帮助人找到点子而已，然后就顺利了，也开了这个 podcast 节目。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搭配着我的社团跟我的 podcast， 就在这个私域的小流量就产生了一个变现的可能。然后呢，我就开始觉得这社团可能需要管理。那因为我叫斜杠进修班嘛，就是一个班级的概念，所以我也会请一些人来担任一些干部。比如说他今天是很会理财的，他就叫理财小老师，他很会画画的就叫学艺股长。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好玩的模式啦，然后就造成一个氛围感。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去找我去演讲，说怎么去经营社团啊什么的，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但我就觉得很好玩。但是后来就好多人开始学我也要经营社团，然后经营 podcast， 然后就太多人就一窝蜂经营社团，但是我没有看到几个经营的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能只是看我表面上说哎，九燕经营社团好像不错，有私域流量哦。我当然也很谢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看起来经营的很好，所以来模仿我。但是你要去看到很多底层的事情，是我发的每一个贴文，我举办的任何一个大小活动，其实都是背后是有意义的，而且我是真的很有使命感，想把大家带起来的那个企图心跟热情。但是很多人的空学表面的东西，他没有那个灵魂，他自然就没有办法经营起那个社群。所以啊，经营社群其实你是要充满着很多的热情，你自己本身生活要过好，你有很强力的初衷，你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运用组织，怎么样去勾起人心，让人家看到你某一项 po 文或是影片来找你，这个是需要揣摩的。这个东西背后暗藏的原理是我平常不会讲的，那但是也是因为从好多年前经营社群，然后再做了 podcast， 再做了 IG，然后也因为过去看了太多的人经营高端的服务之后，把这些结合起来，才成就帮企业主经营品牌，才有这样对的操作的。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懂人心跟懂背后的操作。 所以啊，经营社群它是一种你要怀着初心加上有策略的哦。我常说要有个商业脑跟一个初心脑嘛，你经营社群也是这样操作的。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好了，那刚刚说了那么多自己的经验以及经营社群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我想分享是，如果你刚开始要经营社群，你不知道 PO 什么内容怎么办呢？好，首先你今天先开一个账号，大家都会吗？我建议大家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个人经验、个人的履历还有你的服务项目，你把这两篇给它置顶。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你不要让别人进来你的账号觉得很像诈骗集团。你经营这个账号一定有它的原因嘛？你想要吸引潜在顾客去购买你的产品，或是让更多人知道你这个人嘛？那你这个人是谁？是在干嘛的？你有没有办法让人家幸福的工作经历？还有你过去做过什么？你其实都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而置顶在你的贴文上面。那还有一个贴文你可以置顶，就是你的服务项目，你的品牌在做什么，你的品牌定位，你可以服务到大家什么，你的导流的东西是什么。像我啊，我就是把我的斜杠咨询给置顶嘛，因为这是让大家更靠近我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会把这个先置顶。好，那接下来就可以产出你的 po 文啦。那以下我提供三个方法，如果你不知道 po 文要 po 什么，可以用的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请你从你的受众的问题去找内容，这个我觉得是三个方法里面最有用的哦。像是我都会把粉丝他问我的问题我给他记录下来，像我的记事本里面就有一个灵感银行，就我就称它是灵感银行，就是储存很多的灵感的资料库，就把它写下来。有时候呢，我也会在 IG 限动问，有时候我也会在社团问，或是我也会在线上开班会的时候问大家。那这些受众跟同学们问我的内容就是我很好发挥的东西，就连像今天的这一集节目，不知道社群要 PO 什么怎么办，这个其实也是从我某位学员他问我的内容而去引发的灵感。唯有你受众问的东西才是很精准的，也是他们最关切的东西。那刚开始你可以去试图去回答他们，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回答他们，你可以去找资料嘛，优化成你自己的内容嘛，这个也是会无形中增加你的表达能力哦。再来，我觉得第二个也非常有用的方法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些自媒体的领域，比如说你是在做形象顾问的，诶，有没有某一个形象顾问他的粉丝特别多，他的互动特别多的，你看他的 IG Reels 影片或是他的贴文的留言处有没有他的受众在问相关的问题，那他的受众问题可能也是你受众的问题，你可以去从中产生一些灵感，你就可以有机会做成你的受众更对位的内容操作了。那还有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像大陆的小红书，小红书真的是倒满超级多的干货的，你都可以去从中去学习他们讲话逻辑的表达方式，去优化成你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搭配着时事嘛，比如说现在哪个名人又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什么社会的议题，有没有办法跟你的品牌内容做一些结合。那我觉得从这个贴文的互动跟看很多人收藏的贴文，也是你去找寻你内容很好的一个方式。 再来最后就是从书籍上啦，像是我啊，我平常读一本书可能花很多时间嘛，但是我会走走诚品或是逛逛网络书店，我会去看排行榜的书籍都在说什么，我就大概知道说哦，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议题啊。比如说最之前不是很流行《原子习惯》这本书吗？很多人好像都必备有一本。为什么大家会关注这个《原子习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很懒惰嘛，很想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然后我就发现了习惯的这个议题，所以也就让我产生了138集的这个节目的标题哦。138集我是讲说经营自媒体却担心无法坚持吗？先养成四大关键的习惯吧。这也是我从书籍的排行榜去产生的另外一个灵感嘛。那习惯加上自媒体有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内容？这次我想到一个方式，那有没有办法习惯再去加上你的品牌的东西，它可以产生一个内容？其实这都是很好操作的。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让你产生很多灵感的方法，好，比如说 ChatGPT 也很好用啊，对不对？但是真的你要很懂勾起人心的啊，绝对是你要大量跟你的受众接触，这是我一再强调。你如果可以透过一对一的访谈，你会更有灵感。那因为我会那么有灵感，因为这个节目一直在录关于斜杠创业这个主题，可以录那么久呢，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大量的跟我的学员线上跟线下实体的接触，还有我不断的在约访来宾，所以我会一夕之间接触很多人，大打开不同的思维，我的周遭人脉有了，我有互动了，我自然就有很多的分享欲，那我的社群就知道要怎么去经营。所以如果你今天社群突然不知道怎么经营，绝对是你身边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你没有分享欲，你没有大打开你的感官，那自然而然你就没有那个动力。刚开始社群一定是没有人回应，没有人按赞，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要被这个数字给局限了。如果你只是很浅层的觉得没有人看，你就不继续下去，这只是在很表层的，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通常啦，我觉得你可以持续做8个月就可以产生一点效果了。就算最后真的好了，你真的都没有人给你回馈或什么，如果你之后要去找工作，你转职的时候，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你的好的作品集呢？也会让老板知道哦，你会表达的这件事情。其实你自己去观察，虽然很多人都说经营自媒体很重要，大家都在做网红啊什么的，但是你身边是不是真的有人好好的经营社群呢？其实反而是很少的，对吧？真正有商业目的去经营社群的人其实还是偏向少数，以前的朋友里面我好像只有一两个这样子的人，所以也不是大家都在经营。但如果你可以花时间经营，你就可以得到我所说的你想也想不到的任何商业的合作机会。那也到这个节目的尾声啦，再跟大家做一个重点整理。第一个，为什么要经营社群？因为你除了打造你企业品牌以外，也可以打造你的个人品牌。你有名了，你就有很多操作的空间，甚至是有更多合作跟人脉的引荐的机会。再第二个重点，刚开始你要建立社群，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先做一个你的个人介绍，还有你的服务项目，做2篇的置顶贴文，让人一进来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就能明白你的清晰定位。再来第三个重点，你不知道 PO 什么内容怎么办？你可以先从你的受众的问题去引发更多的内容，甚至你可以从社群大家关注的内容的留言底下知道你受众在乎的是什么，去给予相对应的输出。你也可以观察小红书多人点赞收藏的话题，去优化成你自己的话。你也可以去观察很多的时事趋势，去搭配你的品牌做一些输出的呈现。再来，你甚至可以去看各式各样的书籍，它都可以让你有更多元的视角，去让你产生你的灵感。甚至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看排行榜上的书籍，让那些标题跟你的品牌做一些结合的内容，也可以产生你更多的灵感。希望这集真的是对大家经营社群有帮助哦。很多人还是真的不了解经营社群到底有多么好，我真的觉得你要撑过那个时间，你至少撑过半年，你就可以懂我所说的，你会有想不到的美好。但是我最后再啰嗦一句哦，我希望听到自己的同学们先禁止去 模仿别人，你不要看说哎，为什么知识领域的人他都只能用这样的排版这样的文章，你就也去学他这样子用这样的文章跟排版，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去关注的是你的受众，你吸引来的人他真的是想看这样的呈现吗？然后你去多观察你自己会被吸引的贴文跟影片，是因为他们前三秒的影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吸引了到你的目光，为什么你会看他的文案第一第二句你就会产生让你阅读的可能，你去揣摩那背后的东西套用在你自己身上，你要去往内看而非往外看，去挖掘你自己最独特最优势的那一面。在社群上，其实经营社群它也是一个不断的了解自己的过程，你唯有去经营这些，你才有办法做出你自己最独一无二的样貌在社群上，你才有办法让真正喜欢你的人越来越靠近你。因为我始终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他可以完整的复制一个人的魂，你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呈现方式，你的受众才会喜欢你。好，那希望这集真的是对于大家经营社群有帮助。如果你是听到自己的品牌方企业主对于社群企划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变现，不知道怎么引流的话呢，很欢迎你可以透过这个节目下方有个 LINE 斜杠咨询，你可以找我聊聊。还有啊，当然就老样子，我的本业嘛，如果你依然是想要经营斜杠但是你不知道如何开启斜杠的人，也很欢迎你透过下方的连结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看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到你咯。斜杠先修班依然是每周二跟每周五的早上上架，带来很多的斜杠事业开启的方法跟很多实作的方法。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很棒的话，很欢迎你们动动你们手指帮我开启 Apple Podcast 评分五颗星，给我一个很棒的留言，这个举动就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有继续做这个节目的最大动力。也很欢迎你把这个节目带给更多需要做斜杠帮助的朋友们，那我们就这周五见咯，拜拜。